让神为你征战。作者乔伊斯·迈尔，第十章，用清洁的良心敬拜神。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祈祷的时候，不住地想念你。参考经文《提摩太后书》一章三节，真正的敬拜必定是出自敬拜者的心，它不是，也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学来的行为。神看重人的心过于一切，如果心不清洁，那么出于这人的一切都不会被神所接纳。任何行为若出于不洁的动机，都是不被接纳的。不是出于清洁的心和纯正良心的虚伪敬拜，也不被神所接纳。良心实际上是人最好的朋友，它可持续且不懈怠地帮助信徒知道什么事情讨神喜悦，什么事情不讨神喜悦。人一生中最好的导师就是良心，它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，神的话语会光照良心。因此，一个人愈多学习神的道，他的良心便愈活跃。我现在感到不对的一些事情，在几年前我并不这么认为。虽然我从九岁起成为基督徒，但到了1976年，我才真正成为认真、委身的基督徒。在1975年之前，我想我的灵命一直有成长，但比起1976年之后，那仅是小小的成长而已。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，主要是因为我在1976年经历圣灵充满，并开始认真研读圣经。虽然我在此之前已经重生，但却未真正被圣灵充满。我的生命中有圣灵，但如我常说的，圣灵并没有我。我做了许多的妥协，我的一只脚踏在神的国度中，另一只脚却踏在世界上。我以前是个不冷不热的信徒，我拥有的耶稣足以使我离开地狱，却不足以使我行在得胜的路上。当然，耶稣不是被分割成一片片的，事实上我完全拥有他，但他却没有完全拥有我。我是属世的，并不是基督的好见证。受感动的良心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参考经文《罗马书》九章一节，我们看见保罗指出他的良心被圣灵感动。保罗从良心得知他的行为是被神所接纳的，我确信他同样也能分辨什么时候是不被接纳的，这就是良心的功能。保罗说到保持良心清洁的重要性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一项功能，就是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承认罪，相信义。参考经文《约翰福音》16章8节及13节，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克制自己的身体，致死属人的喜好，属肉体和世界的情欲，以及在各方面的追求，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。参考经文《使徒行传》24章16节，保罗如此努力地保持无亏的良心，那么他一定是很重要的。正如我们在《提摩太后书》一章三节所看到的，保罗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，这也是我们所献上唯一能被接纳的敬拜方式。对我来说，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我不是要提供一个叫做敬拜的方法，好让人赢得胜利和神的祝福。它当然会使敬拜的人在生命中经历得胜，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，除非是发自单纯的心和清洁的良心，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敬拜。简言之，我们如果自知生命中有罪，便无法好好的敬拜神。认罪应当在真实的敬拜之前进行，我们必须用清洁的良心来亲近神。一个良心有亏欠的人没有平安，他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，因此他的祷告不会蒙应允。下面两段经文支持这样的说法，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参考经文《提摩太前书》一章19节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参考经文《提摩太前书》三章九节，要完全。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在思想和性格上成长完全，灵命达到成熟的状态， 在德行和品格上有合宜的发展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参考经文，马太福音5:48，圣经命令我们要完全像天上的父完全一样，除非我们对此有适当的了解，否则会马上觉得挫败，甚至感到害怕。上面所引用的扩大版圣经清楚说明，完全是我们成长到灵命成熟的状态。我们必须以真诚想要讨神喜悦的心，不断努力迈向完全的目标，将过去的错误抛诸脑后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我们的行为不能完全，但我们的心可以完全。我们时时求进步，并为此感谢神，但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境界。圣经说，我们会在转眼之间被改变。我相信当耶稣再来时，不论在我们身上还有何未尽之事，都能在转眼之间就完成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应当不断的成长，朝着目标迈进，通往清洁的良心之路。要有清洁的良心，一个人必须不犯罪，亦或做错事或有了过失就认罪。长此以往，我们会发现自己成长了，愈来愈少犯罪。然而圣经教导我们，一点教会影响整个面团，就算只有一点罪，也必须清除干净。每天进步是好事，但我感谢神赐下认罪悔改的恩典。约翰一书1:9说，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！我们可以带着完全清洁的良心活在神面前。保罗能够以无愧的良心活在神面前，并不是因为他从不犯错。我们知道事实完全相反，他的确曾经犯错，他自称是罪魁中的罪魁，也说他自己尚未到达完全的境地。当保罗失败时，他透过真心的顺服和悔改的恩典，便对神、对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因此他能够合宜地敬拜神，并凭信心看见自己的需要被满足。我为什么说悔改是个恩典？我看过有些人并不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如果良心失去了感觉，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便不会感到沉重或严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应该向神祈求能有柔软的良心。当你的良心使你知罪，你要怎么做？使我们知罪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而是要催促我们认罪悔改，是要帮助你对自己的感觉更好，不是更坏。过去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明白这项真理，每一次圣灵光照我的罪，我立刻感到罪疚和被定罪，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可怕的。对于神的道，我是个很认真的学生，我学得愈多就愈察觉到自己的罪，所以我似乎时时觉得有罪恶感和被定罪。直到我明白这项真理，真是得到很大的释放。真理的确叫我们得自由，正如约翰福音8:32所说的，现在当良心使我知罪时，我便感到高兴。我并不是因为犯罪而高兴，而是高兴我可以悔改，并求神帮助我成长，超越罪。现在我知道撒旦只是企图控告我，使我感到罪疚，但圣灵却是感动我的良心，使我知罪。你必须知道，撒旦是个律法学家，他是各位弟兄姊妹的控告者，他的错误控告和真正来自神的责备之间有很大的不同。我真的要鼓励你，不去做那些会让你不平安的事情，让良心做你的朋友，而不是你痛苦的源头。哥罗西书3:15说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。当我们心里有疑问时，就应以平安与否作为判断的依据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感到平安，那就对了，如果觉得不平安，就舍弃它。被罪试探和犯罪不一样，受试探并不是罪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受试探去做坏事，撒旦当然会试探我们。当我们受试探时，可以呼求圣灵帮助我们抵挡，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抵抗，应当祈求圣灵的帮助，他永远都在你的旁边，帮助你 供应你生命中一切所需。大卫生命中的榜样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因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参考经文，诗篇32篇1至7节。大卫王非常痛苦，直到他承认自己的罪并悔改。上面这段经文清楚地表明，他只有在认罪以后才恢复喜乐。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，还杀了他的丈夫。过了一年，他仍然忽视这件事。他很可能做了我们犯罪时都会做的事情，为自己找借口，被自己的理由所蒙骗。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对付像大卫那么严重的罪，但罪就是罪，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罪，都同样的会影响我们。重点是，除非我们认罪悔改，完全转离罪，并且走往另一个方向，否则就不能用纯洁的心或清洁的良心敬拜神。请注意第七节，大卫说，神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他，他在认罪之后歌唱欢呼。对我而言，这听起来像是在赞美敬拜。顺服最好，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不顺服的情况绝对让人震惊。你可能十分清楚，我们现今的社会道德严重沦丧，正如耶稣所说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身处这个世界，却不应属这世界。属世的人和耶稣基督的信徒之间的不同，简单的说就是，属世的人追求自己的生活，他们为所欲为，不管这些行为会如何影响他人，也不管神是否认可。相反的，基督徒必须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他们受圣灵引导，也愿意受圣灵掌管，因为圣灵总是引导我们进入神的旨意。我们每天总有好几十件事情需要做决定，良心能帮助我们做这些决定，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也帮助我们做决定，但实际上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。神希望我们选择他的旨意，但他不会强迫我们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中说，你们若真爱我，就必遵守顺服我的命令。请注意，他并未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爱你们。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。我们是透过愿意顺服他的心来表明我们爱他。然而许多时候顺服是很痛苦的，每当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或选择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，这是很痛苦的。当感觉不支持我们时，要做某件事就比较难。我们有感觉，但我们也有意志。你的意志是大老板，它是最后决定你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器官，它比你的意念感觉更强。当我们的想法和感觉并不支持，而我们若仍愿意选择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这就表明我们对神的爱了。顺服本身就是一种敬拜。当我面临困难的处境，我选择神的方式而不是自己的意思时，就是在敬拜尊荣神。我表明了对神的尊崇和敬畏，并且借着行动将神摆在自己和我的感觉之上。我相信有人试图献上他们所认为的敬拜，但那不是神所要的，因为他们献上时是带着不顺服和自知有罪的良心。要记得约翰福音4章24节说，神正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，为罪找借口或自欺都是不诚实的。为得赦免感谢神，诚如我所说的，顺服总是最好的，但我也说过 我们都会犯错，即使是最委身的基督徒，有时候也会做错，这时要赶快认罪悔改，祈求并接受神的赦免。我不是在定律法或规则，但祷告最好从认罪开始，要为你所做过任何不对的事求神赦免。如果你知道一个特别的情况，就说出来，如果没有，就求神宽恕你一生中一切的过犯，包括你没有看见的，求神光照你的罪，告诉他你愿意做正确的事，求他的恩典和他的大能帮助你做任何他向你显明必须被纠正的事。采取上述的行动之后，你我就应该能用清洁的良心敬拜他了。